各位主内的家人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好，大家早上好。感谢天主又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机会，让我们能聚在他的面前。每次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带着一个深深的渴望，就渴望我们的生命被天主他那美妙的爱唤醒。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最近的一段时期的学习，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被我们自己的关注、被我们自己的忧虑，使得我们的目光从天主身上移开。我们需要常常被天主的爱在唤醒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常常聚焦在他的身上。那么，我们聚在这次课程的学习，以及我们每天所做的祈祷，都是指向这个目的。那么，今天在这个系列的主题当中，这个主题是说心灵的警觉，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好使我们的心常常关注在天主的身上。那在讲课之前，我也借着一个祈祷开始。慈悲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我感谢你赐给我这个美好服务的机会。我也把这美好的服务交在你的手中，需要你的祝福，需要你的怜悯。祈求你大能的圣神领与我们，保守我今天所做的美好的服务，保持你要传递的每句话，放在我的口中，放在我的心中。借着我今天的分享，借着我每个人的祈祷、赞美、主持，所有人的分享，好使我们的话语都能传递你的恩宠，都能有你圣神的富有，使我们众人的身心灵美好的生命得到益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要把这美好的机会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恳求你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做主为王，掌管我们的聚会，把一切邪恶势力的干扰通通驱逐于外，使我们众人的身心灵安息在你内。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心灵的警觉，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基督他经常会提醒我们，是说你们要警醒啊！他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这个警醒不一定是说我们睡着了啊，我们所指的身体的睡着，有的时候是这个警醒，就是我们的心偏离了，偏离了主在当下在指引我们的一条道路。雅各第二章第15节，我们继续往下跟着雅各的这个进程。或者说，跟着雅各的这个程序，或者说这个进度，我们来去学习天主怎么样来唤醒我们的生命。那么到第15节，这个新娘跟新郎这样一个对话的祈祷当中出现了，说：“请你们为我们捕捉狐狸，捕捉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狐狸，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样一种动物，包括在国外或者说在中国这个寓言故事当中，狐狸都是最狡猾的，是一个个头不大，它猎食的方式就是以欺骗的方式，以一种诱惑的方式，这是非常狡猾的一个动物。可是天娘在这里是说，为我们捕捉狐狸。也就是说，在属灵上，当我们去亲近天主，那些重大的罪过，我们现在都知道，可能不太容易犯，杀人放火也好，或者说这种罪大恶极的罪过，很难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远离了这份看起来非常明显的一些不好的这些东西，但是。 就在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阶段，那么最大的影响已经不再是这些非常重大的显明的恶，这个重大的影响其实很可能是那个非常细小的，那个不起眼的，那个不容易察觉的这个细小的偏差，就像这个狐狸一样。所以雅各在这个时候用狐狸来表示这种属灵上的这种细小的偏差，反而会影响我们走向天路。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面所做的祈祷是说，葡萄园正在开花，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正在走向天路过程当中，有一个开花的阶段。这个开花，大家都知道，这个葡萄园这个开花，葡萄花是一个大家都见过啊，非常小。但是也非常的不牢靠，甚至有的时候风一大的时候，葡萄园的花呢都会掉下来。那你花掉了，自然就不会以后就不会有接到葡萄园这个果实了。所以开花是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环境，安静的环境。如果在这个时候，这个狐狸进来，在这个葡萄园中乱冲乱撞。那么这个小小的葡萄，那个花都会掉下来，掉下来就不会结葡萄了。我们的生命也是，当我们刚开始去亲近主，品尝了那生命的美好和甘雨，我们正常试着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一些微小的事情，反而来搅扰着我们，或者说我们的一个不好的心情，都可能引领我们。都可能诱惑我们，抓住我们，使得我们的心偏离天路。这就是在这雅各第15节里面所强调的这个小狐狸，它起到的作用最后是破坏性的，这就是破坏性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号召，其实是招教主的仆人们。那些蒙召的天主的爱人们，那些圣善的子女们，当我们属灵的生命再往前迈进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注细小的细节了，再也不是那个粗枝大叶的事情。圣依纳爵在这个时候跟我们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学习开始之初，我们就请姚颖给我们讲过意识形态，非常详细的，是不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那么我们也鼓励大家每天坚持做一做意识形态，其目的就是在于此，保持我们心灵的一个警觉，保持我们。常常通过这意识形态来检讨自己，或者说来帮助自己。那么，意识形态一共有5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感谢，感谢在今天生活当中，天主所赐下的种种的美好。当然，这个感谢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我们不是说笼统的说祈祷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这一天的美好就结束了，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意识形态，要具体到具体的事件上，你为哪件事情，为哪个时刻感谢主。第二个，祈求主的光照和启示，也就是说，我们做祈祷，祈祷从来不是个人的事情，大家知道吗？可能大家也知道，祈祷其实是。让我们的心安息在主内，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做祈祷，是跟圣神一直做祈祷，一起做祈祷。所以，祈祷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念了多少本经，或者说我们静坐了多少时刻，努力一直努力，就是让自己的心神意念一直通过自己努力来做祈祷，那不是真正的祈祷。祈祷是让主带领。祈祷一定是主带领， 所以第二个部分是说，我们要祈求主的光照和启示，在主的带领下做这个祈祷。我们任何祈祷都应该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每次祈祷，我们每次一个重要的活动之前，我们都会有请十字圣号的原因，就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它的意思就是祈求天主圣三来光照指引我们。那么我们做这个画这个十字圣号的时候，就要宁静下来，安静心神，专注天主圣三的带领，这就已经开始了。第三，我们在天主的光照下，在天主圣神的带领下，我们从早晨醒来一直到做祈祷、意识醒察的现在这一天过程当中，我们求主带领我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我们在这一天的生活当中的回顾的重点，我们要去想哪一天这一天生活当中哪些属于神位。之前诸神位也跟我们讲过，神位的时刻，就是让我们心里平安喜乐，让我们的心更愿意渴望天主，走向天主的，我们把它叫神位。神窟它迎娶我们不好的一些情绪低落呀，或者是愤怒啊，或者说是不管怎么样都是负面的。那么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它会引领我们的心远离天主，神窟。不管是神位还是神窟，我们在天主的带领下，以他的目光来回顾这一天的生活。如果说这一天的生活当中，神窟导致我们的里面有罪过，有我们自己上私言行为上的过失，那就到了第四步，我们祈求主的宽恕，祈求主的怜悯。那么如果说有些神窟并不一定是自己的罪过，也有可能是别人的一个行为导致我自己情绪低落。那好了，那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人地和事物，我们要在主的带领之下，我们邀请主一起再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下，去挖掘这个事件背后天主他的心意，或者说那个不容易看到的恩宠是什么。第五个步骤，当我们反省了这一天的生活之后，我们要去认识到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落入这个圈套的，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落入这个小狐狸给我设置的陷阱的，也就是说我是怎么让我的心怎么就远离了主呢？怎么就没有平安和喜乐呢？经过每天的操练和反省，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模式，这里面有个模式，这个模式是说从一开始是怎么一步一步，是接触到了某个人，还是接触到某个事，还是因为一个具体的原因，总之我们要去找到。每天的意识醒察就帮助我们找到这个模式。好了，那我明天或者接下来一段时间我怎么去躲避，就让这个开始就不要开始。我们祈求主在那个时刻来光照我们，增加我们一个力量，祈求新的祝福。所以这第五个步骤就是一个更新我们生命的一个恩宠，这就是意识醒察的五个步骤。那么好了，我们来一步一步的去分析，去讲解。警觉，所以圣经当中非常有意思，他用狐狸，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它是利用狡猾、欺骗、狡诈的手段诱捕猎物。当我们的生命开始就是说已经很亲近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撒旦魔鬼在这个时候他不会用一个非常邪恶的事物来吸引我们，这都是一个表面看起来非常光鲜亮丽的东西，有的时候这个事情也不是很大，不是很小的事情，可是圣依娜就提醒我们是说，就是这些细微的心理活动带领我们远离天主，所以这是很微，就是说这个事情很小也不主要，但是就是这些细小的事情最后跟我们产生致命的伤害，这就让我们的生命停滞不前。 比如说懒惰。有的时候我们开始就是出现了一些懒惰，对不对？那么过去呢，很可能一个灵修的习惯，我们有啊，今天必须要去做几个小时的读经，这个今天必须去念几份玫瑰经，我们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项目必须要完成。但是后来，当我们去学习默观生活、默观生活或者默观祈祷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要去学会一种自由的祈祷方式，或者说更愉悦的，不必局限于这个所谓的刻板的这种固定的祈祷。可是，在这个时候也容易陷入另外一种这种另一种一种诱惑当中，就是懒惰，就是懒惰。怎么我们去怎么去克服懒惰？又能去做一个活泼的、一个灵活的、自由的、一个更有益的祈祷，但是同时又避免陷入懒惰当中，这是我们要去在默观当中去认真去思考的。很多的修会，它为了克服懒惰，都有一些很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规定，比如说这个慈幼会。慈幼会的会师是说，从你早晨起来之后到晚上睡觉，中间就让自己的背就是不要再躺下了，就是克服懒惰。那像虚度会那些隐修会里面，他们所以也有很多很多的规定，比如说他们会，我不记得是每几个小时，3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就要起来。去诵读，哪怕是在夜里哦，就是闹钟一响，全部起床，起来之后诵读，去一起祈祷，去祈祷，诵谢天主。他们的生命一直处在一个警觉当中，绝不拖延。也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的操练，是说，你比如说早晨闹钟一响，就不允许自己再躺了，闹钟一响立刻起床，1秒钟不耽搁，这都是。他们这些操练都是来节制自己的这种思想，这种身体，让他去不要懒惰，不要懒惰。我们默观的一个部分，我们邀请主耶稣基督参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去警惕这些我们有没有这种诱惑，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我说的不是大事情，这并不是说我们耽误了。一些重要的侍奉，而是说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在一些我们充分可以掌控的这种自由的时间运用上，我们做什么？还有一些在属灵上的这种危险，那些细小的事情，我看什么，我听什么，我做什么。我记得以前我给大家分享过台湾王静宏神父的他的一个经历。有一天，他就有了时间，他就有了时间之后，他就开始看着自己那个电影的碟片，就在心里祈祷说：“主啊，你愿意我看哪部电影呢？”然后他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说：“你怎么不先问问我，我要愿意不愿意你看电影？”他就立刻明白，也就是说，这些细小的一些事情上都可能影响我们。大家不要觉得这有什么呀，这很关乎一些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大卫圣王这辈子就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过。是你去看这个很严重的罪过，它是怎么产生的？是从这些慵懒上看，就是从这些慵懒上。我们去看达维圣王犯罪之前，就是说午后睡了很长时间，这本身就开始一个慵懒。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长的睡眠。我们醒来之后，就会发现我们意识上就不很坚定，就很软弱，就不警醒。大卫圣王也是，可能已经没有战士了，国泰民安了，所以他中午就开始松懈了，就没有属灵上的惊醒，睡了很长的时间，睡上很长时间，在自己的房上行走，就看到了自己 不该看的。如果从一看到了眼睛就离开，也不会有以后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一步的就坠入了深渊。所以，默观就是让我们默观的一个生活也好，我们经常邀请主参与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心常常邀请主参与一起生活，这就是默观，我们就可以躲避这些属灵上的危险。主也会常常提醒我们要去，不要懒惰。所以圣经呢，也就是说多次会提醒，天还很黑，耶稣都独自到旷野里去祈祷。这是耶稣每天生活当中必做的两个功课之一，早晨。离开宗徒们，自己一定要到旷野里去祈祷。天还很黑，不是天大亮，不是太阳已经升起来，是天还很黑。而且结束了这一天生活，耶稣也一定到旷野里再继续祈祷。我们不知道耶稣是不是做的意识形态，但是他去祈祷。他也在父的面前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我们要从耶稣基督上学习这一点。当我们不警觉的时候，我们没有让祈祷，这就像耶稣基督在最后三样祈祷提醒自己的三个爱徒的时候：“你们心神雀跃，但身体固然是软弱的，所以你们要祈祷。”免得现有，我们知道是说，我们要想去警觉，那就最好的方法，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祈祷，要有一个祈祷的心神。如果没有独处的时间，那就更好的祈祷；如果没有独处的时间，那就把我们生活变成祈祷。当我们不祈祷的时候，我们就会松懈不警觉。刚开始是一个细小的一个忽视，这个忽视会让我们长时间的，或者说有一段时间的，缺离了对主的关注，我们就开始远离主。当我们远离主，最后的结果就是属于黑暗当中，我们已经背对天主，看不到光，我们就会发现犯罪其实就是迟早的事情。所以说，一旦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远离主，通常都是无意间开始的，不是你有意的哦，不是说我有意的要离开天主，不是的，不是的。我们去分享、回想我们每个次犯罪的过程的话，对于我们这样一直参加学习、一直愿意去渴望跟随主的人来讲，我们刚开始这些犯罪的行为的起初都是无意间开始的，都是无意间。所以，耶稣叮嘱他自己的门徒，在马尔可福音第8章第15节，在那里说：“你们应当谨慎，提防法利赛人的教母，黑洛德的教母。大家都，我们做过馒头，我们做饭的人都知道什么叫教母，对不对？我做馒头，我有好几斤的面，但是去发这个面的时候，其实用几粒的那种小小的、微小的，就是就可以忽略的一种教母。”可是就那些小酵母放到里面，过了一段时间，整个面都会发酵。主在这里提醒我们，那些酵母很小，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做事方式、他们狡猾的这些看似正确的表面的很好的美好的光鲜亮丽的背后，这些小的酵母，主提醒我们说要提防他们。因为当我们不提防的时候，这些小小的酵母就会混入到这个面粉当中，最后怎么样？我们整个生命就被毁掉了。这就是模式。所以从一开始，主说要提防这些酵母，就让这些酵母就不要落入我们的生命。非常有意思的是，耶稣比喻黑洛德的时候说过，他是什么？你们去告诉黑洛德这个老狐狸，所以耶稣曾经把黑洛德比喻成狐狸，说明他很狡猾。那么在这个时候，一个狡猾，再加上一个小，不起眼，那么这些 就会导致我们属灵上生命很可能就开始远离天主。圣保罗中途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也提醒他的弟子蒂茂德要保持性格和良心的纯洁。什么叫良心？以前我听一个主的仆人讲过，他良心，他说是天主的声音，这个比喻很贴切。也就是说，天主他通过在我们良心上放下一个听不到的声音来指引我们。圣神居住在那里，通过良心，我们可以听到天主的声音和指引。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聆听，去跟随这个良心声音的指引，因为天主他就把他最基本的生命美善的原则放在我们良心当中来指引我们。我们越会去听从这个内心的声音，我们对基督他的认识就越多，我们对基督认识越多，我们就会越爱他，我们越爱他，我们就跟随的就越紧，给他关系就越近。所以这样的一个良性一个循环的过程啊。那么好了，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关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一直严格去遵守了我们这个课堂的规定的话，那我们每天都在做。如果我们每天都做了，我们相信我们每天获得的益处是巨大的，我们自己是可以知道的。意识形态不一定是说，当然了，有时间我们可以很正式的做长一点，但即便是说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哪怕你在睡觉之前躺在床上两三分钟也可以做个意识形态。我的意思是说，忙不是理由，没有时间也不是正常的借口，也不是正确的借口。那么好了，我们来看关于意识形态的有可能犯的一些错误，或者说一些误会和认识。我们很多人一直认为，就是这个意识形态啊，不就是醒察自己的罪，就感觉这是办告解之前的第一条，就是醒察。其实意识形态不是简单的检查自己犯了多少罪，也不是检查自己今天犯了有多少错误。那我们人呢，他有一种诱惑，我们从起初就强调一点，就是说大家有一点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说我们生来就是骄傲和自私的，这一点要一个清楚。所以我们常常陷入的一种诱惑当中，就是关注自己，特别是关注自己的不足，特别是今天自己犯的那些错误，常常吸引我们的目光，常常抓住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不愿意接纳自己犯错误，由于我们的自私，所以我们关注自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但是意识形态它的核心并不在于此，所以意识形态会有这个步骤来检查自己犯了错误或者罪过的内容，但是不是全部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如果是说我做的意识形态就是说，哎，反省了我今天犯的错误，然后说主耶稣基督对不起，然后结束的话，这不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它首要的是培养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所以第一条它就让我们去在今天发生了哪一件事情让我特别去感谢天主的。因为一个人越感恩，你就很容易去发现天主更多的祝福，你发现更多的祝福，你更感恩，我们就会对自己的生命在这一天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领受的天主祝福这件事情就会越来越敏锐的可以捕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变得更幸福。所以感恩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操练当中，不断的操练当中，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感恩， 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是说，我们对天主当下对我恩宠的祝福，我关注的越多，看得越清楚，那就我就很清楚主他对我当下的带领是什么，也就是说主的心意，他要带领我去哪里。那么意识检查我们做多了，我们就会。也很清楚，今天主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他要把我引向哪里去？再有一个就是救恩计划。那如果是当下的带领，这是短期的、短暂的。但是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天主对我们每个人生命的计划，它是个连贯的，它是个连续的。它不是一个切断的、片段的，它不会说今天主让你这个，明天有180度变成那个，不会的。主的恩宠，你去画的，它是形成一个美丽图案的。它对我们救恩的计划是持续的、连贯的。所以，当我们做经常性的意识醒察，我们就会发现，主对我们救恩计划，对我们一生的救恩计划，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即便我们偶尔会跌倒、会犯罪，但是我们也同样能感受到天主的爱。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活在天主的爱内和慈悲之内。所以，圣人他不是一个不犯罪的人，圣人是一个犯了罪之后立刻就可以站起来的人。罪不能吸引他，也不能羁绊他，更不能捆绑他。每一次的跌倒，他都会把它变成一个认识天主慈悲和爱的一个机会。所以，这是意识形态，它的一些好处，或者是一些误会的地方，我们需要去澄清一下。那么，好了，我们开始这5步的介绍。第一步，意识形态就是感恩。所以，当我们做意识形态，我们安静心神。去回忆一下今天发生的美好的那些事件和片段，在哪个事情上，我要感谢主？我说的是具体的，哪一个时刻我要感谢主？很可能不是一个事件，但是很可能就那一个时刻让自己心生愉悦，阳光一照，抬头看见了，可能这连续来的这种情绪上的阴霾可能就消失了。所以，我们抓住，我们回忆这一天当中。是哪个事件，哪个时刻，就特别特别应该去感谢天主。感恩的心，它是一个美好的德性。当我们不断不断的去让自己的心去发掘应该感恩的地方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其实一直是活在了天主祝福当中。这是一个宝贵的认识，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精神财富，这可以帮助我们一直持续的活在一个喜乐的平安当中，因为我们觉察到的，我们看到的，我们领受的天主的爱和祝福，使得我们可以活在喜乐和平安当中。但是有一种诱惑，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人生来就是自私和骄傲的。所以，人的这种倾向，以及魔鬼的诱惑，使得我们常常愿意关注自己的错误和罪过，因为我们骄傲，我可以怎么做，怎么这个事情，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简直太丢人，别人怎么看我呢？就持续的活在这种负面的情绪当中。所以，人的倾向是。关注负面的事情，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我们要与它抗争。当我们关注这种负面的东西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自责，开始否定自己，不接纳自己。然后我们就开始全盘的否定自己，甚至开始厌恶自己。就在这种负面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最终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最基本的美善。 因为在黑暗当中，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而自责、抱怨、否定，其实生活在黑暗当中。感恩是提升我们的生命进入光明当中。那对于这两个最基本的这种一好一坏，感恩就是医治负面思想和抱怨的一个良药。所以这就是在《德萨洛尼前书》提醒我们的，要事事感谢。我们去操练事事感谢，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值得感恩。每个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所以感恩，如果说我们的情绪当中有抱怨的部分，有属灵上的这个罪，有人就称之为抱怨就是属灵的癌症。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属灵上有这个问题，那我们要用感恩来克服它，去尝试着为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去感恩。你会发现，你每一个抱怨，它的背后都有一个恩宠。都值得感恩的一个部分，只不过就像一个硬币，一正一反。你看到的是抱怨，是不好的部分；另一面是好的部分。所以这个书当中列举了很多的例子。我忘记了，曾经有一段写的非常好的一段，这个我很可惜，在网络上看到的有的时候这个读的仆人们转发的，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每一件事情你都能看到它的正面。那么这个书里面也列举了这个看事情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抱怨，因为在国外的话，你的收入税交得很高，但是如果你觉得你交税了，其实你意味着没有失业，你还有工作，天主祝福你还有工作，多少人已经失业了。如果你很烦自己家里面这个要维修，窗户要维修，这个草坪要割，那就说明你有家呀，不挺好的吗？那多少人想有家？没有。如果你会发现你的孩子青春期叛逆，一直老给你顶嘴，给你顶撞，这也是好的呀。你仔细一想，他能在家里给你顶嘴，就说明他没有，他还说明还待在家里，他没有待在大街上。如果有一天离家出走了，待在大街上，那不就更糟糕吗？所以，我们顺着这个思路下去，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愿意努力为每件事情去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会逐渐的医治我们那个抱怨的心，这就会扭转我们的目光。我们在抱怨当中就会看到更多的负面，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不好。一个感恩的心会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好，因为感恩提升我们灵性生命到天主面前，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光明。我们就会看到天主的美善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抱怨是让我们远离天主，所以我们是下降的过程，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直到你什么都看不清楚。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在黑暗当中，你什么都分辨不清楚，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什么都是不好的，一片漆黑。其实不是说不好，是你再也不能看到了什么是好。所以，关于这意识醒察的第一部分，就是要感恩的心啊，感恩。好了，我们来看意识醒察的第二步。我们祈祷，在伊纳爵这个神操，或者说这个灵修的这个教导当中，常常是一个祈祷的，常常是一这种最。最正面的开始，所以感恩是一个更正面的注意到天主的祝福开始。接下来我们要做的第二步的话，我们要请求主的光照，也就是说请求主的带领啊，请求主的带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主的光照下去看清这一天生命当中所发生的那些真实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请求光照， 这有两个推荐的祈祷词给大家。比如说，我们可以祈求说：“主啊，求你光照我，让我借着这个祈祷，请让我看见我今天的生活，就像你看到我生活的那样。”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借着主的眼光来看待。来审视，来回顾今天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这个目光啊，也不是我自己的角度，是主他的角度，是主他看待我的生活是怎么样发生的。所以，我们是借着主的恩宠和怜悯，我们才可以去看到这样的那个生活的真实的样子是什么发生的。或者，我们也可以利用。另外一个祈祷词是说：“主啊，请让我看见你想让我看见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做意识醒察，我们主要是去关注那些对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影响的部分。当然，这个事情不一定大，有的时候很可能小的事情，但是主知道。因为他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发生的哪些事情对我们生命影响比较大，是主想让我们看见，是我们自己忽视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做这个祈祷就很重要。主，请让我看见你想让我看见今天发生的那些事情。圣若望·保禄二世曾经讲过，说只有在基督。他的启示当中，只有活在教会的神圣之光当中，我们才能清楚地发现我们的过错。也就是说，悔改这个恩赐，这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它是需要恩宠。就连大卫圣王，他霸占了别人的妻子。杀了别人的丈夫，这个事情都发生了这么严重。当先知纳堂来提醒他，他不敢直接提醒他，纳堂也很害怕呀，怕大卫一动怒把他再杀了。因为这么严重的错误发生了之后，大卫竟然没有认罪悔改，纳堂就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他来到大卫那里的时候，给他讲故事，城里面有一个人。有个妇人有很多羊，她想吃羊的时候，宴请宾客的时候不杀自己的羊，她的邻居只有一只小羊，她又把自己的邻居一只小羊杀了。纳堂给她讲故事，在诱导大卫。为什么大卫作为一个圣王，在那一刻就变得如此黑暗？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每个人，如果大卫圣王可以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又算什么呢？所以，那么我们对自己的过错、对自己的罪过，没有认识到，很可能把自己的过错、把自己的罪过都认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我们不必是说看自己的软弱，我在这里是说，我们需要主的光照，认清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大卫圣王认错，天主是通过纳堂的先知的提醒，但圣经当中也不完全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就像马尔谷福音第14章72所记载的，圣伯多禄三次否认说我不认识耶稣，因为他害怕。那么，他的这种认罪悔改。对自己良心上的一个警醒，天主是通过鸡叫的方式。当圣伯多禄三次说不认识主的时候，历史鸡叫了第二遍。伯多禄虽想起耶稣给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就放声大哭起来。当然，我们也 不知道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利用什么方式让我们回想起来，但是主他有他的方式，我们只需要去依赖主，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摆脱自我，为自己的辩护，让我们摆脱自己骄傲对我们的蒙蔽，让我们看清今天的生活事件当中发生的那些事情。主有主他的方式。圣神是非常灵活的一个带领，我们不必去纠结于哪种方式，那是天主他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带领。我们只需要祈求主的光照，主有办法让我们想起今天发生的那些重要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所以，这个意识形态第二个部分，请求光照十分的重要。如果不是的话，如果没有这个意识醒察，这个请求主的光照，那这个祈祷很可能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一个祈祷。那么接下来就会很麻烦，因为没有主的带领，没有主恩宠的保守，使得我们看待事物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一个准确的一面。那很有可能他把我们引进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意识形态的第二个部分，请求主的光照是十分的重要。那我们好了，意识形态的第三个步骤，我们在请求主的光照之后，到了第三步，我们开始回顾这一天生活的事件和那些重要的时刻。我说的这个重要，是指的对我们生命影响比较重要，不是指的这个事情的本身和大小。在回顾这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我们就可以回忆哪些美好的时刻，那些神为把我们拉向了天主，他是怎么一步步把我们拉向天主的？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发掘这些事情它的模式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也可以去在回顾这一天的生活，天主，如果我们很好的去依赖了天主，第二个步骤祈求他的光照。天主圣神会引领我们，让我们看到哪些深窟是我们远离了天主。开始逐渐逐渐的关注自我，开始让自己的情绪不断的低落，开始让自己不断低落的情绪抓住自己的心，开始忧虑，开始焦虑，开始不安，开始恐慌，开始害怕，开始愤怒，开始抱怨。这些都是怎么开始？所以，我们不单单是去纠结这些事情的这个背后，这个表面的结果，而是要去找出这个模式是怎么发生的过程。那么，好的要保持，坏的我们自然就要远离。我刚才已经提到，如果没有主的恩宠和光照保守，那么我们在回顾这一天生活事件的当中，我们可能那些不好的，我们就想。在大脑里就自有一个本能的就一个躲避，可是有些东西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主让我们想起来，我们就要去面对。但是并不是表示说所有的深窟这些都是对我们生命有害的，不是的，这不一定的哦。所以我们要去分辨，分辨。因为在这一天生活当中，会发生很多我们不愿意接纳的人、地、事物。这个人我不喜欢，所以当我面对他的时候，情绪就很低落，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些情绪低落，那我们要去反省，我们怎么去克服它，怎么去愉悦它。所以，当我们想到神哭神畏，最终第一个直觉的判断之后。那些不愿意面对的人、的事物，我们不要轻易去放过他。我们要祈求主耶稣基督，请你和我一起回到发生这个事情的场景当中，去仔细品味主耶稣基督在场。主耶稣基督发生那个事件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我们观察主耶稣基督他的态度。我们观察主耶稣基督他对这件事情的心意， 他希望我做怎样的回应？这样的话，我们就去能看到那些背后可能有主他的身影。所以，那么做祈祷，我们是非常真实的，我们不用去遮遮掩掩，把那好的给天主陈述，这些不好的负面的情绪只埋在自己的心里，其实也没有必要。就像厄马乌尔图，当耶稣一路跟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向主去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可是主在他们发泄的过程当中，抱怨的过程当中，主利用经上的话给他们来解释。我们也是，这也是主对我们生命引导的一个部分。我们抱怨，我们情绪都很真实的展示给我们主的时候，就像一个朋友之间对话一样。主可能利用我们的抱怨来光照我们，启示我们为什么？这是主带领我们的一个部分，我们不要把它藏起来，我们不要在天主面前伪装自己。随着主跟我们交流的这样的一层一层一层的这种谈话的深入，我们可能会发现，哇，原来主在背后。这样的是个事情，看起来是不好的，神哭的这种不好的事情，其实对我生命的恩宠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它对我生命有很高的一个幅度的提升的。但这时很可能主邀请我们进入给他更宽广的、更深入的合作当中。那么我们在回顾这一天生活当中，我们要特别留意主让我们在脑海里容易想起来的那些事情。也就是说，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比较突出的事情，有的时候虽然是小事情，但是影响深刻。其实，在属灵的进一步的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种小的事情上克服和节制，更有助于增加我们的中性。小的事情上，不是大的事情。其实我们在大的事情上犯错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随着我们跟主不断的亲近，特别是要关注这些在细小的、不重要的事情上，千万不要听魔鬼的诱惑说：“哎，这些小的事情没事的，没事的。”问题很大，不是没事的。请大家一定要去警醒。所以，这个圣，这个这个。善的这个方济各，这不是亚西西方济各，是另外一个方济各。他说，当然我们在属灵生活当中，就是说，他说控制我们自己，不去偷别人的东西，这很容易，因为我们给主，就是说在属灵的道路上走了这么远之后，让我们偷东西，这个我们可能不会去了，杀人就也不会去了，是不是？这种大的事情，大的问题，我们不会去犯的。他说：“但是，我们不去觊觎，就是不去让自己不贪婪的看别人所拥有的这些美好的东西，确实很困难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开始给别人对比，他拥有的车比我好，他的房子比我大，哇，他领受的神恩比我好。”就是我们不自觉的，就是开始去对比，这就是觊觎，就是贪婪。这些贪婪的，对别人的这种贪婪的这种观望，或者说贪婪的这种不正确的这种思想，这才是我们属灵上我们要关注的东西。这其实又是很困，这很困难。可是，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关注、去节制的，去努力去克服的。我们就是在这些细小的事情。第四步，祈求宽恕。我们在省察这一天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想到有些事情我们做的不对，我们得罪了主，我们也得罪了我们伤害的那个人。 但是我们不要被自己一种过度的纠结在那里说，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啊？停止有这样的想法。悔改不是自责，悔改是祈求宽恕，宽恕是个恩宠，是个我们体验天主慈悲的一个经历，一个机会。所以在罗马人书5章20节，他说：“罪恶在哪里越多，恩宠在哪里格外丰富。”但这并不表示说我们要努力犯罪多得恩宠，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自己努力了，依然跌倒了，起来，转向主。我们犯罪是因为背向主。当我们转向主的时候，我们的罪就能成为我们去经验天主慈悲、恩宠和怜悯的一个机遇。主的仆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绳子，这个绳子捆着主，捆着我们，把我们之间联系在一起。当有一天我们犯罪了，这个绳子就断了。断了之后，我们要重新打一个结，把它捆好，利用天主的爱，利用天主对我们的宽恕，利用我们自己的忏悔。就是每打一个结，我们就会发现绳子的距离就短了，我们和主之间的距离就更近了。所以，宽恕我们的犯罪跌倒，我们不要停留在那里。宽恕的恩赐可以帮助我们经历主更大的、更深层次的慈悲，它是吸引着我们不断的离主更近。就像圣托马斯·阿奎那，我们知道这是教会的圣师，他说：“天主的慈悲把他的能力彰显得无边无际。”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带来一种救恩。这个救恩的方式如此特别，是以爱的方式。爱是一种从外在来看是一个非常软弱的方式，可是主决意就用这种方式，不用其他的方式。如果天路以能力的方式，我相信天路一显现，所有人都要趴在地上认罪悔改，没有一个人不敢。没有一个人敢去违抗。可是天主决意一种慈悲，决意一种爱，让人去跟随他，让人去接纳他的救恩，让人去接纳他的真理。这种软弱看起来软弱到极致的方式，我们把它叫慈悲。可是这把天主的能力是彰显得无边无际。换句话说，天主他有信心。以一种爱和慈悲、怜悯的方式，依然可以拯救人，依然可以吸引人归向他。我们体验主的慈悲和怜悯的方式途径之一，就是我们从主那里领受宽恕的恩赐。我们若非经过主他的宽恕，我们不要期望我们能宽恕别人，不可能。所以，就像这个有一个写过一个《我们的天主》这个《天主经》这本书里面，一个作者提到，天主从来没有在宽恕的时候更像天主。也就是说，天主在宽恕我们的时候，他是喜乐的。天主在宽恕人犯罪的，当人认罪悔改，天主在宽恕的时候，他的内心满了喜乐。他的慈悲和怜悯在那刻彰显无疑。这就好像那个浪子回头回到家里，那个老父亲跑上前去亲吻、拥抱，可以说把一个天主父的一个心，对一个认罪悔改的儿女，他那种喜乐，可以说是描述到极致了。他没有觉得他身上脏，没有说等你洗干净了我再拥抱你，没有。 上前就去拥抱。拥抱这个曾经住在猪圈里的，身上的汗味、臭味、生命的不解都不重要。他只有一个，就是我的儿子，死而复生，失而复得。各位弟兄姊妹，我是说，我们不要剥夺天主喜乐的时刻。在这里面，确确实实有一个事实，我们得罪了天主。可是，当我们去请求他的宽恕和怜悯的时候，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天主是喜乐的，他的心灵是满足的。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多利用告诫圣事，让天主，为什么不让天主多喜乐几次呢？为什么我们要去躲避办告诫，去剥夺了天主喜乐的时候呢？所以，意识醒察，我们所祈求宽恕，其实在这里是领受生命的一个治愈，去领受一个健康生命应该有的一个宽恕的能力，就像天主一样。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向我学，我是良善心切的。主怎么样宽恕我，我也要去效法他的样子去宽恕别人。”第五，祈求更新。这个步骤是讲，是说。我们通过认罪悔改，通过反省今天的生活，我开始知道，哎，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落入了这个魔鬼的圈套？这个小狐狸是怎么给我设置陷阱，让我掉进去？我知道这种模式是怎么发展的过程，这是很重要的，而不是去躲避，而是要找到，不单单是我头疼，头疼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让我头疼？为什么我这次又感冒了、生病了？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们要找到这个，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明天怎么预防，或者接下来一段时间怎么预防？我们最后要借着主的恩宠，让我们十分的保持一个警觉。一旦发现有这种倾向出来，我说的倾向就是最初的苗头，那个最初的开始。这种倾向一出来，我们就给它掐断，调转我们的心，转向天主。这是意识醒察的五个步骤。在讲课，在我们今年的课程开始之前，姚颖老师也给大家讲过一次。今天原本我想跳过去不讲，但是我读了读之后。我就发现还是有必要再讲，所以希望今天又重讲的这个意识醒察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方法，这样的一个主题，能帮助大家渴望并付出努力，在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开始把意识醒察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熟练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把它努力的实践出来，借着天主所赐下的这个美好的恩赐，让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稳定。我们不单单是偶尔在高处，偶尔在低处，意识醒察。当我们做久了，可以发现我们可以稳行在高处，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忽高忽低。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主题，也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我现在把时间交给主持人。